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给大家讲讲我丈夫的妹妹和我的妹妹这两个人的故事，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与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。家族中丈夫的小妹身体最差，小时候患严重的中耳炎，做过手术，留下了后遗症，嘴巴歪，耳背，眼睛高度近视，还患有严重的三高、甲亢等各种疾病，办理了残废证。小姑子家在外地，每次回家，我总是让她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总是满口答应。疫情期间他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当地疫情严重，有些害怕。我给他吃定心丸，我说我告诉你的那些话你忘了吗？他马上会意说我没忘，心里总在念呢。我说那就对了，不用怕，叫你们全家都学着你念，一定会没事儿。他说好，谢谢大姐。他从不叫我大嫂，说我对他从小就好，心里早已把我当半个娘。那时全国到处一片阳，他们家也不例外，但是他没有恐惧，因为他心里装着九字真言。小姑子明白大法真相，从而得福报了。原来患三高比她二姐严重多了，一身的病却很少吃药，偶尔感冒发烧时她就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不用去医院打针吃药。小妹居住在一线城市，她说现在医院根本不能去，一进去的各项检查费用就是大几千，还不说拿药。他说有了这个护身符，每年给家里省了一大笔医药费。小姑子的两个女儿都上了大学，大女儿已经毕业，有份不错的工作，二女儿上大三，成绩也很优秀，她自己也不缺钱花，哥哥姐姐们都说她有福分。小姑子说要不是听大姐的，我也许早就死了。 我自己的小妹在十几年前得了一种怪病，严重缺钾，只要一犯病就没有一丝力气，整个人瘫软的像一坨泥，几个人都拉不动她。2016年冬天的一个早晨，小妹又犯病了，她女儿女婿送她去市医院看急诊科，并电话通知了我。医生给她挂了一天的点滴。那天我一直在医院陪护小妹。到了晚上7点时，发生了意外，小妹突然不行了，呼吸困难，马上转到急诊室抢救。妹夫发现情况不好，及时通知了我的几个弟妹，马上赶到医院。抢救约半个小时后，仪器上显示的就像以前电视剧中看到的画面，由微弱的曲线慢慢地变成了一条条横直线。此时小妹已经没有血压，没有心跳，没有呼吸，没有了生命的一切迹象。医生实施了各种抢救方法也无济于事，最后医生摇着头收起了仪器，离开了急诊室，扔下一句话：人已经完了。这时一直守在病房外的亲人们都失声痛哭，我也流泪了，毕竟小妹50岁还不到。几个弟弟找医生说理，早上来的时候人除了缺钾，身体各方面没问题，怎么治疗了一天人突然就死了，要找医院领导讨说法。十几个人围着医生，有的哭有的骂，吵成了一锅粥。医生吓得打电话叫保安，几名保安都带着电棍来了。这时医生护士都躲到了办公室，我娘家人更生气了，和保安双方对峙，眼看一场暴力就会发生，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想起了师父，我马上停止了哭泣，双手合十，心里求师父：师父，我妹妹已经退出了邪党的共青团和少先队，如果还能留下她，就请师父救她一命。我紧闭双眼等待结果。这时忽然听到我丈夫的声音，他冲向办公室，对着医生大喊：你们谁是主治医生？怎么这么不负责任？人不救了跑这儿坐着，赶快去救人，不然要告你们草菅人命。几名医护人员一下子冲出办公室，又冲进急救室，马上拿起那些仪器插上电，开始抢救我妹妹，做胸部按压，起搏器强力起搏。不一会儿奇迹发生了，仪器上显示的横直线慢慢地变成了曲线，再慢慢地曲线的弧度越来越大。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关注抢救室里这生死攸关的时刻。突然听到小妹嗯的一声，然后她刚才呈死人一般黄色皮肤的手脚上开始慢慢的有了血色，也开始有了微弱的呼吸。这时只听医生如释重负，激动地说：人救活了。等在外面的十几位亲人一下子涌进了病室，这时小妹已经睁开了双眼，真的活过来了，差一点阴阳两隔，亲人们无不悲喜交集，他们哪里知道是我伟大的师父救了他们的妹妹。我默默地走出了病房，在外面过道里我双手合十，满含泪水，心里喊着：谢谢慈悲的师父，谢谢师父挽救了我小妹的生命，同时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事后 我跟娘家人说了那天我在医院里求师父救小妹的事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都觉得太悬了。感恩师父的救命之恩，十几年过去了，小妹一直活得好好的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，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我身临的奇迹如神话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德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身临的奇迹如神话。故事的主人公新生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妻子常年瘫痪，他在2017年也差点瘫倒在床上。就在他身体渐渐不支就要倒下时，是法轮大法救了他，救了他们全家。他绝处逢生的故事如同神话一般，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。新生今年60岁，是个农民，一家三口，女儿打工，妻子从小因为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，还有癫痫，是个不能劳动，日常生活都要依靠人帮助的残疾人。家里家外全靠新生奔波操劳，家境的困难可想而知。2016年，新生与人发生纠纷，被两个人打昏在田角里。打人者以为他装死，就踩在他背上、腰上，一阵乱踏乱跳。新生的女儿见爸爸半夜还没有回家，就出来找他，立即把他送到市里的大医院，昏迷10多个小时，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苏醒。经医院检查，椎体、腰椎、椎间盘、椎盘中央等处都严重变形，医院说要治疗最少需要8万元钱，而且手术后如果残废了，医院不负责任。新生根本拿不出8万元钱来治病，派出所判打他的人赔给他8000元钱，这笔钱只够几天的住院费。无奈之下，新生拿了点药就回家了。腰部严重受伤，可新生不能躺下来休息，他得忍着疼痛干活和照顾妻子，支撑了1年多，伤情越来越严重，他的腰越来越弯，人也越来越瘦，眼看着一天天的在往下垮，人们都说完了，老腰完了。之前新生捡了5家人荒弃的田耕种，还养猪，养了几十只鸡，从早干到晚，天黑尽了才做饭，妻子的饭还得他送到面前。在痛苦的折磨中，新生的劳动能力越来越弱，到后来迈步都困难了，连一个轻巧的铝皮簸箕都拿不动了，说不定哪一天就撑不下去了。新生是一家人的顶梁柱，他一旦倒下，一家人的灭顶之灾就将降临。女儿还没有成家，正在打工谋生，一个家庭出了2个摊子，怎么办？女儿照顾父母就不能打工挣钱，那一家人吃什么？更不用说医疗费了。 一家人不都得被拖死吗？再说这灾难将如天塌一般，他那年轻柔弱的女儿怎么能扛得起？2017年7月18日，就在新生快要倒下的时候，他的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叔伯大哥从城里来奔丧。一见披麻戴孝的新生骨瘦如柴，说话有气无力，脸色苍白，大为吃惊。了解了新生的情况后，大哥说，如果我很有钱，就是给你个20万、50万，都解脱不了你的灾难。唯一要解脱苦难，改变你全家人命运的，只有修炼法轮功。以前大哥给新生讲过法轮功真相，叫他常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。新生不以为然，现在提起修炼法轮功能够改变命运，他就满口答应了。新生在酒厂打过工，家里大罐小罐存了许多的酒。近年来他嗜酒如命，饭可以不吃，就是要喝酒。大哥说，修炼法轮功是要戒酒的，今天你就最后喝一次吧，以后可不能再喝了。新生被即将面临的灾难几乎压垮了，现在法轮功是他唯一的希望。他异常坚决地说，不喝了，从现在开始起就不喝了。午饭后，大哥开始教他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。第五套功法是进攻，需要打坐。新生连散盘都感觉到非常困难，双腿翘起来老高。他强忍着腰腿的剧烈疼痛，硬是一动不动，一声不吭，一口气坐了45分钟。新生说，我从来都没有经受过今天这样的疼痛。大哥说，你吃了苦了，几十分钟你吃了很大的苦，师父把腰椎给你接好了。练完功，新生觉得好轻松好舒服，他真的能挺直腰走路了，腰椎真的好了。第二天，大哥给他带来了大法书籍、转法轮等，带来装有师父讲法录音、练功音乐的播放器，然后和他一起学转法轮，一起练功。第三天，大哥来了，新生不在家，大哥就一直等到新生从镇上餐馆拉泔水回来。一见到新生，大哥就开心地说，咦，老药，你好起来喽。新生说，我不痛了。大哥见新生呼鸡唤狗的能正常劳动和生活了，欣喜地说，永远记住2017年7月18日，这是你绝处逢生的日子，是你成为大法弟子的日子。新生练法轮功，绝处逢生，出现奇迹，命运出现了大转机，太令人震惊了。大哥三天两头的往乡下走，最关心的就是新生法学的怎么样了，法理明白了多少，心性有没有提高。他不辞辛苦的来和新生一起学法、练功、切磋，新生逐渐知道了如何实修，如何提高心性，身心发生着脱胎换骨般的巨大变化。由于从小受穷，成家后家境又不好，新生对钱财看得很重，如自己养的一只鸡死了，他就气得几天不吃一口饭，不说一句话，因为一只鸡要卖几十元钱，损失一点利益，他会难过得无法自拔。修炼前，有一次他私藏的1500元钱突然找不到了，是他好不容易攒起来的，这个打击对他来说非同小可，心生几乎气绝而亡，他昏厥了过去，就像将死了一样。 醒来过后几天几夜不吃不喝，不哭不笑，人们吓坏了，帮忙从老鼠洞里找到了钱，但钱已经成了老鼠治窝的碎片。见到碎片，新生也高兴，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把碎片拼了起来。一个亲戚骗他说，帮他拿到银行去兑换，结果亲戚把这笔得之不易的钱私吞了。修炼后，新生从大法中明白，凡事皆有因缘，不失不得，欠债要还，修炼人要修去对利益的执着之心，他对损失利益而耿耿于怀的心就放下了。2018年3月9日深夜，新生家由于电路短路造成了火灾，烧了他家的板房，烧坏了许多培训学生的电脑等东西，重新搭棚花去3万多元，实际损失远不止这3万多元。火灾后的第二天，新生给大哥发去视频，大哥问他怎么想，新生说没什么，烧了就烧了，心里痛一下就完了，不用再纠结惦记了，要是以前遇到这样的损失，我会心痛而死的。这些利益之心放下之后，新生觉得心胸开阔多了，随着不断的加强学法，加上大哥不断的帮助，新生的心性提高得很快，身体变化也很大，人感到轻飘飘的，拉着干水像风推着一样，出现感冒的症状或哪里不舒服，不管它，自然就好，受伤的地方因天气变化有点隐痛，不用管它，自然就好。他感到心里仿佛什么都没有了，头脑中什么也不想了，不怨恨谁了，不记他人之过了，不记仇了，不想报复谁了，修炼人的善心出来了。妻子数落他，他只是笑笑，见到任何人他都发自内心的微笑，见到打伤打残他的，与他结下深仇大怨的人从他们家门前经过，新生也会情不自禁地对那个人微笑。把新生打残了的那两个人还不服气，新生以前为人刻薄自私，是有招人讨厌的地方，新生觉得自己挨打，当然这里面也有自己的过错。过去新生在那两个人的眼中是永远让人瞧不起的，永远让他们仇恨的敌人。相由心生，新生从内心变了，周围的一切都变了，连打他的人都对别人说，咦，这老妖不是那么讨厌吗？曾经病殃殃的就要倒下的新生，现在站立在人们面前，又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，山上地上田里土里他仍辛勤地劳作着，家庭中他仍然是那根顶梁柱，修炼法轮大法，从此他活得健康快乐，新生的身心变化实实在在，人人都看得见，他就是活生生法轮大法好的例证。每当人们问起他，老妖你怎么就好了呢，新生就说，是我大哥教了我练法轮功，练了法轮功真是好得很。人们惊异于新生的变化，于是新生就给他们真相资料，包括传单光碟，他们都乐意接受。新生绝处逢生的奇迹是大法创造的神迹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他的命运。以前新生是一个以个人利益、个人得失而喜而忧的人，如今他变成了善待他人，以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为荣，以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为己任的人。生命在升华，生命的本质在发生着变化，新生感恩师父给他的一切， 他感谢法轮功学员的无私帮助，他表示一定要兼修大法到底。现在新生一有空就学法，每天练功从不间断，看到他的变化，他的四个姐姐也幸运地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。新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法轮功真相，得到大法的福佑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德明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《善恶一念间》节目。我今年61岁，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。刚开始得法就知道大法好，按真善人做好人。我相信师父讲的话都是真的。那时我心里有一念，只有师父能讲出这样的话，全世界的人谁也讲不出这样的话。大法深深印在我的心里。我结婚以后，丈夫就喝酒，而且一喝就多，把握不住他自己，喝多了就像生一场病一样。我经常劝他少喝酒，他也不听。农村活多，喝多了他就不干活了。时间长了，酒喝多时，丈夫有时精神恍惚，他能看到一些低龄的小动物等东西，就是人看不到的东西。有一次他在外面喝酒，半夜才回家，我问他为啥回来这么晚，他说找不到家了。他喝酒的村子离我家2里多路，走了半宿才回来。那些低龄的东西总要害他。10年前的一天，丈夫酒喝多了，脑子不清醒，把我家半瓶农药喝了，有2两多。事后他告诉我，他说看到有人要杀他，他害怕了，就把农药喝了。当时家人把他送医院抢救，医生给他洗肠洗胃，说得住院，于是办了住院手续。医生问喝的是什么农药，家人说是百草枯。医生又问喝了多少，家人说半瓶。医生惊讶地说道，这是农药里最霸道的一种，喝大拇指盖这些都没有活过来的，那意思是人沾上就死，没有一粒能好的。过了2天，丈夫嘴里全都烂了，一点水也喝不进去，整天整夜的吐，吐得像粘条一样的东西。因为粘，吐不出来，粘在嗓子眼里，我就用卫生纸卷成卷给他往出卷，口口都带血。医生给他做全面检查，结果出来了。医生说，肺子全烂了，血也不行了，医生要给他换血。我征求丈夫的意见，丈夫说不换。又过了一天，医生跟我说丈夫内里都坏了，这人不行了，准备后事吧，让我有个思想准备，让我给亲属打电话，还赶紧告诉丈夫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只有师父能救你，大法能救你。我让他自己念。过一天，医生又跟我说让我准备后事。值班的医生半夜跟我说，我丈夫吐血，要是止不住，抢不抢救？我说抢救。值班医生也跟我说没有能好的。第6天晚上，奇迹出现了，丈夫说要吃葡萄，我给他洗了一串葡萄，他都吃了。吃完葡萄，丈夫有些精神了，因为他有6、7天没吃东西了。自那以后，丈夫每天能喝豆浆了，又过了几天能吃粥了，嘴里烂的地方也一点点见好，人越来越精神了，也能下地走了。 住了20天院。出院前，医生又给我丈夫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，结果是全都好了，一切正常。医生说，太神奇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那个医生知道我练法轮功，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其实我丈夫喝完农药，师父就在给他在往出排毒。去医院之前，丈夫在家就吐了，吐地上一大片，都是绿色的。走到外边门口又吐了一大片，在车站又吐了一大片，几乎喝进去的农药都吐出来了，胃里也就是还有一点残留粘在里边，不然的话他早就没命了。在丈夫住院3-4天的时候，病房又去了一个喝农药的，一个男士，50多岁，进病房的时候是清醒的。医生说，这个男士喝的药没啥事，这个药跟百草枯不一样。刚说完没过5分钟，这位男士就人事不行了，啥也不知道了。医生抢救2个多小时也没抢救过来，医生就让他们转院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看到了大法的超常，大法的威力，师父的无量慈悲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，只有感恩。丈夫跟别人说，是大法救了他的命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麻痹消灭人性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9日。中共篡政后，大大小小的运动搞了至少70多次。这些运动已经对人性起到了极大的腐蚀作用，而且把中国人民训练到时时注意选边站。大纪元系列社论《九评共产党》中说，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，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，以致成为恐惧的奴隶。于是很多人在暴政下对恐惧也麻痹了，更甚者选择相信中共的谎言说辞。比如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，一些人宁愿选择相信中共污蔑法轮功的那些说辞，这样既可以模糊了自己的道德底线，又可以应对中共的要求，以为这样可以避免触碰到中共的敏感神经，可以避免成为中共打压的对象。或许有人讲，只要有钱花不就行了吗？诚然，很多靠工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人，工作之余精力有限，休假日去采买，吃点好的，追个剧，把自己小日子顾好，对其他事没精力关注。可是我们是人啊，古语说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。作为一个人，难道连最基本的同情恻隐之心也可以忽略吗？九评共产党中指出，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，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。95%比5%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。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，划进 95% 则安全无事，掉进 5% 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，争取能占进 95% 的行列，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。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。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，那么杀谁不杀谁 也就毫无理性可循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，因无法预测灾难是否落到自己头上，所以很多人选择所谓的站对边，过好自己的小日子。他们以为那都是应付敷衍中共的说辞，不要那么认真，这样可以保平安。可是真的可以平安吗？疫情爆发后的这两年，中共在全国上上下下搞动态清零，在武汉、西安、天津、上海、吉林省、云南省等至少占全中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，以各种形式封城的过程中，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例。看看真的平安了吗？我们仅举几个例子。因为中共绝对化要求实时核酸检测证明，导致孕妇在寒冷的医院门口被流产，突发心绞痛的病人被拒诊，导致延误就医而离世，婴幼儿被与妈妈隔离，惨死在幼儿车上，妻子因为没人帮忙吸出喉管中的痰，活活被憋死，随即火化，最后一面也不让家人见，等等等等。相信这其中有很多人都是只想平平安安过日子的人，不想惹事，不做中共不想让他们做的事，也就是说他们是中共的顺民。然而灾难仍然莫名其妙地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来了。2020年当疫情降临到武汉时，中共对武汉的绝对化的封城，以致武汉人好像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相信也有人说，反正我不是武汉人。可2021年夏天，因中共的无预警泄洪，河南郑州遭遇了特大洪灾，多少鲜活的生命被大水冲走。面对这悲剧一幕，相信也有人会说，反正我不在郑州。然而今年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深圳等地陆陆续续在封城，次生灾害给人们的身心造成了重创。相信说这话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因为封城之灾就在自己家门口，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其中一个受害者了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了，回顾中共70多年的暴政史，一次次运动都因为自己侥幸不是运动中的受害者而活到了今天。当六四学运时，有人说幸好自己不是那年毕业的大学生。99年中共开始屠杀法轮功学员时，有人说反正我也不练法轮功。可是今天面对中共没完没了的清零，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不是武汉人、上海人、北京人、吉林人？很多人昨天还在麻痹，今天就被中共的铁拳砸醒了。再不醒，再不用自己的良知和善念去主导自己的思想，自己就将成为下一个被流产的孕妇，下一个被痰活活憋死的病患，下一个因注射国产疫苗而患上急性白血病的人，下一个被活活饿死在自己辛苦一辈子买的大房子里的人，下一个再下一个。钱对于生活很重要，但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，若还有人要说反正有钱就行，那我们也只能为丢失了良知和善良的人感到惋惜了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李胜慈的评论文章《麻痹消灭人性》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来谈谈孝经。 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，它集中阐发了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孝道，历来是帝王治理国家、臣民保绝修身的必学经典。孝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。孔子认为，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。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人之行也，是诸德之本，教之所由生也。孝也历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它不仅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，同时也是对父母教化的遵循。如果再延伸推广，敬天、忠君、孝亲、尊师，其实也都在孝的内涵之中。所以圣朝的国君用孝道治理国家，臣民用孝道事君立身，孝悌之治就能够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无所不通。孝经开宗明义章曰：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夫孝，始于事亲，忠于事君，忠于立身。在正统的中华文化中，孝顺父母只是孝道的开始，根本上还是让人有感恩之心。通过体悟天经地义，秉承父志师教，成器成人后，担当分内的社会责任与使命，建功立业，美名扬于后世，父母祖宗都得以光耀，最终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，道德境界的提升，这是孝道的完美诠释。在古代，诸侯、重卿与士大夫是拥有较高地位的阶层，他们或者是国家的肱骨重臣，治理一方百姓，或者是社会贤达，有知有识，名满天下，代表社会精英，因而所承负的责任也重大，理应成为遵行孝道的表率。孝经所阐述的诸侯与卿大夫的孝道，其实也包含士官阶层长保富贵绝路的为臣为官之道。孝经诸侯篇中讲，诸侯应该像诗经小雅小曼篇所言：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时时警戒谨慎，在上不骄，至节谨度，在上而能不骄，谦虚守礼，就不会有轻富的危险，财富充裕而不奢靡，就能够长久地守住自己的财富，常为社稷之主，而人自和平也，盖诸侯之孝也。卿大夫是国家的栋梁，如果他们能够遵守礼法，言行皆遵法道，像《诗经·大雅·征民》所云：日夜不惰，敬事其君也，则能守其宗庙，盖卿大夫之孝。有道的君子居上位者，人尊其为大人，所以越处高位，越要加强自身的修养，奉行君子之道，以君子之风德化百姓，才能不负众望。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因为言行合乎道义，有圣德和趋吉避凶的智慧，为官一任才能造福一方百姓，积累无量功德，人们歌颂尊敬他，上下和乐，自然爵位稳固，能保社稷宗庙，是为真孝也。反之，在其位不谋其政，骄横奢靡，背逆天道，危害的是众多百姓，其罪孽也必然深重，既违天意，又负民心，绝路宗庙不保，祖宗为之蒙羞， 乃大不孝也。为臣为官，孝亲忠君，直至立身，皆须遵循道义，所以忠孝并不是一味顺从。孝经中说，昔者天子有征臣七人，虽无道不失其天下，诸侯有征臣五人，虽无道不失其国，大夫有征臣三人，虽无道不失其家，士有征友，则身不离于令名，父有征子，则身不陷于不义，故当不义，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，臣不可以不争于君。所谓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用道义来侍奉君王，劝谏不通就辞官不做，绝不助纣为虐。为君为亲者，思想行为难免会有偏差，为臣子的责任就是提醒劝谏，使之有所醒悟，从而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。忠孝仁义，以仁义为核心，教孝以育人，教忠以全义。没有仁义这个本源，则孝为私情，忠为愚忠，皆不可取。所以孝忠于立身，以道义为指归。例如许衡在元朝做官，始终坚持不仕不义的原则。在27年的仕途中，他刚直不阿，不负权势，不畏利回，不畏权屈，被当时的人誉为元代的魏征。他多次应召入朝做官，又多次因当权者不义而辞归故里，躬耕农桑。如至元7年，即1270年，许衡晋升中书左丞。当时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在朝擅权，想安排其子呼心为枢密院佥事，掌管兵权，满朝文武哑然不语，唯有许衡执意反对。由于阿合马擅权，而许衡又得不到忽必烈的有力支持，他谢病请解机务，不以荣贵为心，一生进退出处都以仁义为准则，权势不能使之屈服，富贵不能令其折腰，为后世所颂扬。由此可见，儒家提倡的孝道，除了要对父母长辈敬重、孝养和忠贞外，更重要的是谨记他们传承下来的天理人道，修身养德，兼济天下，尽职尽责，堂堂正正立身于天地间，对自己、对百姓、对君王负责，抚养无愧。汉之张良、苏武、诸葛亮，隋唐之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，宋之赵普、吕端、包拯、范仲淹、司马光、岳飞、辛弃疾、文天祥，明之刘基、宋濂、于谦、海瑞、戚继光、袁崇焕、史可法，清之余成龙、林则徐、曾国藩，贤相良吏，灿若群星，不胜枚举。中华民族的文化道统能够绵延不绝，神州大地历5000年，始终能够成为广土众民的统一国家。以孔子等古圣先贤为发端的士阶层和无数良臣，实在是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。而那些荣耀显贵但却违背仁义道德之人，如李林甫、严嵩、秦桧等历代奸臣，虽然当时权倾一时，风光无限，留下的却是万古骂名，他们最后给父母家族带来的都是耻辱和祸殃。青史悠悠，世事如戏，幕起幕谢，转瞬间，大戏已走向尾声。 如今的社会结构、价值观念已与古时大不相同。如果勉强做一比较，那么古代的诸侯和卿大夫到了现代，应该与当今的诸多高官和公务人员大略相当吧。但是中共官员们的为官之道却与古人大相径庭。儒家所极力推崇的忠孝精神被中共污蔑为愚忠和封建，人性被扭曲消灭，代之以党性。党对国人的要求是孝党不孝亲，至高无上的天道神明统统被否定，党摇身一变成为真理的化身，将一切圣人神明取而代之，必须绝对服从。古人慎终追远，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，祭祀神明祖先是国家和宗族最重大神圣的事情，也是孝的表现。然而在中共这里，社稷宗庙被作为四旧砸掉，挖人祖坟、挫骨扬灰也是常事。至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狂热政治运动中，与反革命父母划清界限，夫妻反目、手足相残、朋友互相揭发，更是比比皆是，哪里还有半点孝悌可言？今天的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，已不敢以共产邪恶主义蛊惑民众，但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，什么道义、良知、普世价值都没有现实利益重要。所以现在官员们的为官之道是为头上的乌纱帽负责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，只要听党的话，哪怕你贪污受贿、欺压百姓、堕落腐败，就能从党那里分一杯羹。这成为许多中共官员最流行的官场法则。贪污几千万的十大品牌市长李启宏被判刑时还痛哭，说自己骨子里无比热爱党，就是因为党不想让他的官员们孝父母、循天理、爱百姓、敬神明，没有爱党才可以享受党给予的特权。中共吏治早已经腐烂到根子里，谁也没有起死回生之力。中共拼命维持统治的唯一目的，也不过是想在邪党寿终正寝之前多多搜刮民脂民膏，聚敛财富，所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民争利，大肆瓜分资源，哪管民族危亡、环境生态恶化、民生维艰。天生万民本应协助上天安抚百姓的官员们，在中共的洗脑和引导下，不是做之君、做之师，而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；不是以言传身教、移风化俗，而是带头淫乱、首开道德沦丧、伤风败俗风气之先；不是修身立德、弘扬孝道、传承文化，而是对邪党俯首贴耳、对传统断根剖心、疯狂破坏。如有怨声抗议，则执行邪党旨意，暴力镇压，谎言和谐。为官做人应坚守道义，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。而中共官员们自掘祖坟、自断根基，糊里糊涂成为马列的子孙兵，数典忘祖，不敬神佛，不祀祖先，上不对国家负责，下不为黎民做主，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其实都是因为中共的邪恶本质和谎言欺世，强制官员和人民与其保持高度一致，迫害敢于坚持真理之人。如此恶党正在面临历史的淘汰，人们只有认清它，并退出中共及其一切附属组织，回归人间正道，才能前程光明。人们也唯有返回到善良纯真的本性，重新走回到人类的正统文化和理念中，躬行真正的孝道， 才能够为自己、亲人、家族乃至祖先带来福分与荣耀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下次时间再会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
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